在兩個星期之前呢，牧者呢開始跟我們踏上了詩篇這個旅程。他特別提到詩篇裡面的150首詩，其實它的作用是什麼？他說150首詩篇道出了猶太人所相信的神是一個怎樣的神。詩篇分開了不同的種類，在人生的不同的際遇和境況的裡面，將人帶到神的面前，被耶和華牧養、塑造、安慰和鼓勵。所以弟兄姊妹，當你每一次打開詩篇的時候，其實你是不可能只是單憑理性、邏輯，你都是理解每一篇詩篇裡面的內容。其實你還需要的就是要進入去到詩人的內心世界，你需要明白詩裡面的意境，你需要去體會詩人在寫詩的時候他的心情，甚至乎他寫詩背後的故事是什麼，以致你才能夠可以去經驗到跟詩人一樣，他怎樣在耶和華的裡面所得到的牧養、塑造、安慰和鼓勵。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其實你會發現詩篇呢是一樣很貼地的文體來的，因為它能夠可以感動人心。你在裡面你能夠可以完全見到詩人他內裡內心的那一面。所以呢，今天的早上呢，我就很想跟大家又看一看詩篇另一種很觸及到內心的詩篇。這些的詩篇我們稱之為懺悔詩。顧名思義，懺悔詩是什麼呢？懺悔詩就是當詩人他洞悉自己犯罪得罪上帝，他洞悉到自己和神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有着一个的鸿沟，于是他很想能够去到上帝的面前，将他的罪来到承认并且求主来到去宽恕的时候所写的一种的诗篇。诗人在忏悔诗的里面，其实你看到的是不单止他有一份悔疚的一份的心情，其实他在过程的里面甚至乎会道出很多有关于原来罪对一个人的生命所带来的伤害和负面影响。所以他要被释放，他要被宽恕，他心愿被上帝来到修正他的生命，而就是因为这样，诗人就透过作这一种的忏悔诗来到表达出他自己心里面这一份的渴求的媒介。而在表达他的情感的同时，其实诗人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他很希望读这一篇诗的人都能够透过他在诗里面所讲的见证来被鼓励，好像他一样，这些的人都去到上帝的面前开始他们自己的忏悔、认罪、回转、改过。你知不知道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有关于老影星这个尤伯连立他去劝人家要戒烟的那个的广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啊？这个广告其实真的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呢，在当时来讲呢真的很深入民心的。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广告其实本身是一个很破格的广告，它就是通过了一个行错路的人，一个就来要死的人，他回到转头告诉人家听他的经验是什么，然后就发出一个的忠告，就是叫人你好改过了，你不要再拖延了，如果不是就会太迟的了，你就回转啦，不要好像我这样的一样。我记得当时里面还要是由这个谭咏麟来去配音，最出名的那句就是说无论如何你千祈不要食烟，这一句的说话。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当一个人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其实罪为到那个人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说最大的伤害其实就莫过于就是伤害了一个人你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之所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原因就是当你被这个关系被伤害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觉得在表面上没什么发生，你真的可以觉得表面上没什么任何的感觉，但其实又不是没什么感觉，因为你体会的就是你和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而这一种越来越远的关系，其实那个严重性到一个的地步是怎样呢？严重到其实你祷告啊，神话我都不会听啊。就好像当日以赛亚先知他对着那一班犯罪拜偶像的以色列人讲的一样啊，以赛亚怎么讲啊？他说看啊，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啊，以致不能够拯救，他的耳朵不是不灵不能够听见，而是什么啊？你们的罪孽 使你哋与你哋嘅神隔绝，你哋嘅罪恶使佢掩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嘅祷告。弟兄姊妹，你唔好以为我今日系基督徒，所以我就唔会有与神嘅关系隔绝嘅一个嘅时间。你想象，其实当日咧，每一个写忏悔诗嘅诗人，其实佢都系一个信主嘅人。所以哪管今日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主有几代都好，如果你今日依然活在罪中，你的罪仍然是可以将你和上帝的关系隔绝，中间里面制造出一个很大的鸿沟，以至于上帝掩面不看你，甚至乎你的祷告神话我都要掩耳不听。那你说弟兄姊妹，是不是可以很严重呢？有时候当我见到一些的基督徒，其实他们活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作为牧者其实提又提过，讲又讲过，劝又劝过，但是对方依然的心眼丝毫没有作出任何的改变。你知不知道我的心里面真的很焦急，我巴不得的时候跟神讲，我说神啊，不如你自己亲自出手，说他这个人你给他跌一扑，又或者你给他一次的打击，其实他才能够可以醒悟起，想起你，于是他才有机会来得去回转。弟兄姊妹，你不要误会牧者心地不好，要人家受神的审判，而是其实我们心知道一样东西，就是神若然不怜悯一个人的话，其实他真的可以由得他来的。就好像圣经罗马书保罗说，就是神他会对着那些不信的外邦人会怎样，就是任凭他们来到为所欲为。弟兄姊妹，神不出手不代表了神默许他们的生活和行为，而只不过就是神要在再一次见他们面的时候，先在那刻里面跟他一起的找数。所以弟兄姊妹，到那时候会怎样？一切都会来得太迟。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记得这一句的说话，就是我们不知道可以将悔改延迟到何时，因为我们不知道何时悔改才算是太迟。不过可惜的地方就是，其实今天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很不容易承认自己过犯而悔改的年代的里面。大把人，大把组织，大把政权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和过犯，宁愿不断想方法来去为自己解释，甚至乎将自己的过错去推卸在人家的身上。结果是怎样呢？其实没有悔改，那即是没有回转。没有回转，其实就等同于生命是不会有所改变。而当生命没有任何改变的时候，人会怎样？人就只会继续活在因为罪恶和黑暗所带来的罪疚、羞耻、苦毒、困难这些的循环的里面。但可行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去突破这个的循环。不过我们就是需要学习以悔改认罪作为我们回转的开始，因为唯有是这样，其实我们才能够 with a clean slate， 即是说我们可以重新重整自己，重新一次从头来过。而我告诉你的就是忏悔诗，就是正正要告诉我们这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倘若我们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来到去坦率认罪悔改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重新开始从头来过的机会。今天的早上我就选了诗篇第51篇，你来跟大家来到思想忏悔诗。在这篇诗篇的里面，其实你是真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诗人他对自己所犯过的过去的错误，他怎样是带着一份很深厚的悔疚，但同时间你又见到诗人他有一份很深的渴求，就是渴求能够重建那一份过去里面因为他的罪，因为他的过犯而破坏了与神的这一份的关系。所以若然你有圣经在手的话，我鼓励你，你就打开诗篇第51篇，我们试试今天的早上我们就去思考这一段的圣经。诗篇第51篇其实头两句是标题来的，而在这个标题的里面，其实已经很清楚地交代了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标题是大卫的诗，交给诗班长是大卫和拔士巴同房以后及先知拿单来见他以后作的。话说个故事就是这样的，就是在大卫王稳坐以色列的王位的时候，他不敌 呢一個嘅引誘竟然犯下咗一個離天大錯。嗱，佢與佢嘅手下客人烏利亞嘅妻子拔士巴行淫，後來拔士巴懷孕啦。大衛就為咗掩藏自己嘅罪行咧，於是佢就設計要謀害烏利亞。佢施計咧，希望咧烏利亞咧能夠戰死沙場。而呢個故事咧，你其實正正就可以喺呢個撒母耳記下第十一章裡面能夠可以揾得到。後來正如佢所設計嘅一樣，烏利亞真係戰死咗西沙場，而大衛就係因為咁，亦都可以名正言順咁樣嚟到將拔士巴迎娶過門。而當佢以為一切嘅計劃都按照佢自己嘅心意嚟到去進行成功，冇人知嘅時候，誰不知其實上帝喺背後睇得一清二楚。不過上帝當時又沒有即刻來到將他拆穿，卻是一直等到拔士巴將他和大衛行淫而生的小孩子出世之後。這一點其實我覺得都很值得我們留意，神很多時候真的給足夠的時間和機會我們自己主動地去悔改認罪。不過很可惜的就是大衛在這個 case 裡面他一直都沒有，直到耶和华神他去派拿单先知去到他的面前和他当面对质，其实大卫到那阵时才肯承认自己犯下离天大罪，得罪上帝。而就在一个这样的背景的底下，大卫就带着一份悔疚的心来到撰写出诗篇五十一篇这一篇的忏悔诗。他将一份他深切的悔悟并且整个忏悔那个的心路历程，其实是很仔细地描绘在这一篇的诗篇的里面。为什么要写这篇诗篇？想必就是他需要我们读的人明白究竟在神的面前忏悔是一回什么的事，甚至乎要我们知道就是原来悔改回转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其实带着一些什么这么重要的意义。而你若要去进入大卫的心境，进入他的心路历程，去明白一下他是怎样忏悔，他每一个忏悔的过程是什么的话，你第一样需要留意的是大卫他先来一份在人在神的面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份的坦率开始。你听下大卫他怎样唱这首诗篇，他这样说，他说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恩待我，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洁除我的罪。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时候，很多人其实觉得认错是很困难，又或者很多人口口声声说认错，但其实他们不是认错，他只不过是他知道自己衰了而已。什么意思啊？就是其实不是觉得自己有错，而是只不过就是觉得我今次做不好的事断正了给你发现了是我的不好彩，这么简单的。但是悔改回转所需要的不是这样，悔改回转需要的就是一个人他真心真的知道自己的问题，明白自己真的做错了事以致得罪上帝。就好像大卫在这里这样，其实他是不断地强调自己有错这个的事实的。你看看他第一第二节，其实大卫在这里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点。他用了三句包含了三幅不同图画的说话来向神来发出同一个的请求。大卫他求神什么？涂抹我的过犯。涂抹我的过犯就好比于好像你在个笔记簿上面你写错字，于是怎样，你要划走它，你要删除它的那个动作一样。然后大卫又求神彻底的来到洗净他的嘴，就好像一件衫污糟了，于是他上帝求上帝来到拿去清洗干净的意思。到最后大卫也求神洁除我的罪，洁除我的罪其实这个是一个宗教的礼仪，好比当日的时候祭司就在圣殿的里面将那些不洁和污秽之物来到除去的一样。三句说话，三幅的图画，但其实是同一个的意思。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写？其实这个都是诗篇的里面一个我们常常经常见到的一个的特色。这种写作的方式就是大卫要跟大家讲明，就是他誓要来到将种种他身上面的罪来到拿走，这份想望和决心，一种誓要拒绝罪，誓要求神洁净的一份的决心。以此 作為他以下下來下一句他要講他要宣告的一個的基礎。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我得罪了你，唯獨得罪了你，我行了你眼中看為惡的事，因此你宣判的時候顯為公義，你審判的時候顯為清正。大衛的意思是我知道我犯了什麼罪。這句說話的意思其實不僅只是講頭腦上面的知道，知道的意思其實還蘊含了就是這個人他願意承認，他願意面對，他願意處理，甚至乎他願意負起因為犯了這個過錯而引申出來的責任的意思。換言之，大衛的意思就是我不會走數，大衛的意思就是我為了我所犯的罪，我不會拖延，我不會有半點的掩飾，而更何況大衛說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時，他的意思就是我現在已經常緊因為我所犯的過犯而為我帶來的傷痛，他已經承受緊嗰個嘅惡果，所以他先至更加肯定嘅一樣嘢，就係就算今日上帝喺呢刻要為佢開庭審訊，係要判佢有罪，其實呢個嘅判決都只會進一步嘅證明我哋呢一位嘅上帝確實係嗰位公義嘅上帝。嚟想像，其實呢一句嘅説話唔係淨係大衛對自己講。这句的说话是对着全世界有份看他这篇诗篇的人所说，其实是一个宣告来的，就是公认在各人的面前来的承认，是啊，我错了啊的一样。那你就可以体会得到，其实大卫的忏悔其实真的不是只是停留在一种悔不当初的情绪的里面，这个不是他忏悔的起步。大卫的忏悔是很積極地在神和人的面前，首先很坦率地承認自己的過犯作為這個的開始。而老實說，你問我，我相信的一件事就是其實這一步很重要，這一步作為開始才是一個人真正悔改回轉最決定性的那一步。你明白嗎？你不明白的話，我講個故事給你聽。話說有一個的晚上，我和我太太就在外面吃完饭回家。当我入到厨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厨房里面凌乱的一片的这个图画所吸引住。而我的焦点就放在 countertop 上面一个半掩半开的饭盒那里。话说那个饭盒里面我见到还有一半的炒饭在里面。但是除了这样之外，我就见到整个 countertop 都是布满晒饭。很明显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两个女儿，她赶着去煲韩剧。但又要不飯，於是一筆就啪咁樣走咗去啦，咁樣咁於是咧，成台都係飯。當我見到咁樣嘅狀態嘅時候，我梗係有反應㗎，係咪？咁我嘅反應咪就係嗌出嚟咯，有冇搞錯啊？食飯食到咁，食到天一半地一半，周圍都係又唔執啊！我就係咁樣講啦。嗱，其實喺嗰一刻裏面，當我講呢番説話裏面，我係我冇預期有人會回應我嘅，因為一向都冇人會回應我嘅嗰一刻裏面。但係嗰一刻裏面，唔知點解我其中一個女啊，竟然走入廚房嚟。然之后啊，眼尾睄一睄个 countertop， 然之后随口就讲一句啦，乱咩？边度乱啫？我话咁都唔系叫做乱，佢咁样讲，我谂我同你对乱嘅睇法有啲唔同咯，咁样。哇，唔讲又自可，一讲啊，梗系把鬼火啦！各位家长啊，如果俾你去听到一番咁嘅说话，唔知你嘅反应又会系点样呢？后来我的太太又过来安慰我了，她问我，她说你需要什么东西啊？其实你想怎样啊？于是我就开声讲，我说其实我需要的只不过是他们很坦诚地来说回自己的问题，起码他会承认他做得不够好，下次会做好一点，甚至乎负责来到修正现在眼前这个mess的状态，而不是找方法找说话来到掩饰同埋兜过自己嘅责任咯，因为如果系咁嘅话，其实同样嘅问题系冇消失过噶，同样嘅问题、同样嘅困难，就会因为咁嘅缘故继续重复咁样嚟到去发生。弟兄姊妹啊，咁你明白个问题所在未啊？你若然今日你唔翁你自己嘅问题，其实个问题系只会继续存留喺你嘅身上。大卫之所以一开始就要对自己、对神，甚至乎对人的面前来坦率自己究竟的困难在哪里，他说我知道我自己的错误，正正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亦都只系因为咁，一份真真正正因为回转之后所带嚟嘅生命改变，其实先至有可能会发生。于是嚟到第六至十二节嘅时候，大卫嘅忏悔就可以更进一步。佢坦言自己嘅错误之后，佢继续嚟到向上帝发出佢回转嘅内容。并且他愿意上帝怎样来改变他，他就在这几节的里面唱出来。第六节，看啊，你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在我内心的隐密处，你使我得智慧。弟兄姐妹，其实内心的诚实并且内心能够得着的智慧，其实两者对于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来说，其实真的很重要。你发现大卫在这里他加上了一个看啊这个动词。看啊，这个动词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要读的人去留意。留意什么？就是留意的原来神是不会因为你犯罪而永久地拒绝你。但你必须要肯在上帝的面前诚实地你都面对自己的罪。又因为他所给你的智慧，你认定你是几咁的需要依靠这位上帝对你的帮助。这些的人神就是最喜爱的。原来在神的眼里面，一份愿意悔改的心能够遮盖你过去曾经所犯过的错误。而神要看的不是今日或者当日你犯过你错过多少的事，又或者怎错法，而是究竟今日当你明白你错了之后，究竟你带着一份什么的心，是不是一份积极的心，积极回转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你用牛虱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净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欢呼；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做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不要把我从你面前丢弃，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重得你救恩的喜乐，重新有乐意的灵支持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的时候，其实这六句的歌词其实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这个相似的地方就是有一只字在里面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地又出现，而这只字就是个求字。其实全篇的51篇的里面，大卫求了14次，不过就在这六节的经文里面就已经出现了8次那么多。大卫求什么？大卫求就是神用牛虱草来洁净他。牛虱草是祭司当时在祭祀的时候，在这个的圣殿当中用来使用去洁净人的一个的器具。大卫又求神去洗净他的嘴，因为他相信他得着上帝的洗净的话，洁净的话，他的生命就能够比雪更白。大卫求神将他压伤的骨头来到去医治。压伤的骨头其实也都代表了，因为罪所带来的伤害，对罪所带来一个人的伤痛，大卫求神医治。大卫更加求神不要专注他的过犯，掩面不要看他的罪恶。又求神赐给他一颗清洁的心，以致他可以重新振作。到最后他更加求神重新赐他有一份因着得救而来的喜乐，因为罪确然将他心里面的喜乐来到夺走。大卫在这里有大量的求，为什么？因为这一切，弟兄姊妹，其实都是在人的能力范围以外。而当大卫再而三地来到去求的时候，他表明了什么呢？他表明了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其实行到这一步的时候，上帝亲自介入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才其实是他人生的里面唯一的出路。最令到他与神隔绝，最去蚕食腐蚀一个人的生命，最能够叫一个人永远不断地活在羞愧、羞耻和罪疚的缠绕当中，而他若然要从这一切来突破出来，被医治、被释放的话，其实讲到尾，除了他需要一份愿意回转的心之外，其实他更加需要的就是神自己的洁净和拯救。 唯有得着神的洁净和拯救，其实他的生命才能够有一个重新出发的可能。在第十节的时候，大卫他祈求上帝什么呢？大卫求神为他做一颗清洁的心。神啊，求你为我做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O God, and renew a right spirit within me。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造字其实跟神在创世纪里面他创造宇宙万物那个创造的字其实同一只字。其实如果你看到 The Message 的英文翻译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更加清楚其实大卫那个的意境，那个的心情究竟是怎样。 God, make a fresh start in me. Shape a Genesis week from the chaos of my life. 好比大卫要形容自己的生命，当时的生命就好像世界盘古初开的时候那份的空虚混沌那种的混乱的一样。但是他相信一样东西，就是他今天若然能够靠着上帝的能力，而这个是他唯一出路来的，神的创造天地的能力是能够将他一个混乱的生命，一个无力的生命重新的来到去创造，一个混乱的生命重新给他有秩序，重新的来带纠正他，甚至乎他过往里面的伤害亦都重新能够可以得着全然的医治。他可以在上帝的里面，他知道他能够得一份重新做过的生命，以至于当我们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他的求的就是求你使我重得你救恩的喜乐，重新有乐意的灵来支持我。他可以再一次从头来过，经历一份因为拯救而来的那份生命原有的喜乐，并且带着一份新的能力。这里讲到的乐意的灵其实是讲什么呢？是讲就是一个人当从罪和黑暗当中释放的时候，他就有一份的自由，他能够很自由释放的选择再一次去跟随这一位爱他的上帝。而当大卫深知道自己他得着了神的拯救，他 embrace 他接纳神对他的接受之后，他就要怎样啊？第十三节，我就必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回转归向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必颂扬你的公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使我的口能够可以宣扬赞美你的话，因为你不喜爱祭物，我就是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是破碎的灵，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当经历到积极地来到去坦率自己的过犯之后，当求神去拯救和洁净并且再做接纳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之后，你知道大卫的忏悔就来到最后一步，也都是一个很紧要的一步，就是他不再被自己去停留在往日的内疚当中。他不像有些人是做错了事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就将自己继续即系活埋喺过去嘅里面，将自己活埋喺过去嘅里面嗰种嘅内疚同埋羞耻嘅里面。相反，大卫喺呢度佢选择佢积极嘅去接纳，去接纳佢自己系一个罪人，去接纳佢嘅过去系点样嚟到得罪上帝。但系与此同时，佢亦都接纳神完全对佢嘅拯救、赦罪嘅恩典。系啊，我系一个罪人。我曾几何时是一个的罪人， in fact 我今天我仍然是一个的罪人，只不过是今天我蒙神的恩典，我被拯救，我是一位被神拯救的罪人而已。如今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大卫可以再一次用感恩和赞美的心放低过去的里面罪给他的前累，你都是重新上路。大卫说他将他以前的错误要化为见证去警戒人， 他要鼓励那些犯罪的人来到回转，他甚至乎要在世界的面前来赞美上帝对他的慈爱、公义、恩典和拯救，而就在赞美感恩的当中，他要通过自己过去的故事让人得出福，让神得荣耀。于是弟兄姊妹，你看到原本一个其实是充满着罪污黑暗，神话要掩面不看、不听祷告的一个的生命，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能够祝福人的生命。那个关键在哪里？关键是一份在神的面前坦率回转的心，是一份愿意承认自己过犯的心，是一份在神的面前祈求他洁净和拯救的想望。竟然就是这样将一个生命转化，成为更多人受祝福的地方，也都成为神能够得荣耀的地方。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想象，原来生命是可以因着悔改回转来这样转化？只因为正如大卫所说，我们的神是看重一个破碎的灵，伤痛的心、痛悔的心，我们的主必不轻看。而就是这样，大卫就将他整个知错认罪、回转更新、重新振作的过程唱出来。为了什么？相信就正如他所说的一样，为了要将神的道指教世人，为了邀请那些凡读他这篇诗篇的人都可以好像他一样开始了，我们都要悔改回转、祈求更新、重新振作了。所以我都挺肯定，就是大卫不只想我们去听他唱诗篇第五十一篇，他直头想我们同他一起唱诗篇五十一篇，而这一篇诗篇亦都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诗篇，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忏悔诗，以至于我们都可以好像他一样离开一切罪对我们生命的枷锁，叫我们的生命和神之间再没有任何的隔绝，而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我们都可以 with a clean slate 重新开始、重新起步。而我深信这个就是大卫为什么要写成诗篇第五十一篇背后最重要的意思。弟兄姊妹，究竟诗篇五十一篇其实对今天的你和我什么意思呢？我想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他给我们第一个提醒或者第一个鼓励，就是你究竟今天有没有检视过你自己今天属灵的生命的境况？究竟今天你的属灵生命其实站在一个什么的光景里面？如果你自问今天你和神的关系其实中间有没有烂了？有没有一些在你的身上还未处理，甚至乎你不肯面对的罪和过犯，你明知自己过紧一个未必是神所喜悦，甚至乎是神不喜悦的生活。今日你有没有因为你和神之间的这一个罪的难做，以至于你生活在一种低沉、心里苦毒、很多怨言，甚至乎毫无所喜乐的状态里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当你打开诗篇第五十一篇看的时候，你会收到的讯息应该会是：弟兄姊妹，不如不要拖了，你还要拖多久？不如就坦率在上帝的面前去承认今天你的生命出了问题，你就求神洁净你好吗？你求神赦免你，求神拯救你，而只要你愿意踏出回转的一步，神就要按照祂的慈爱并且祂丰盛的怜悯，将你的过犯涂抹，将你的罪孽来到洁净，洗净你的罪，并为你重造一颗清洁的心，使你可以带着一份被神重造更新了的生命重新出发，重获一个满有喜乐的人生。可能你会问，但是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问题嘛，那怎么办？但姊妹，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就先有一份在神里面愿意回转的心先，然后你就求圣灵来去指示你咯。你知道吗？神就会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你里面的黑暗和困难是什么， 於是你就求神的拯救、潔淨和更新，而神就一樣都是會潔淨你、拯救你、改造你，使你從罪和黑暗的谷底裡面出來。其實就好像大衛的一樣。弟兄姊妹，這個就是大衛在詩篇51篇對你和我的見證，亦都是今天神通過這篇詩篇要給你和我的應許。弟兄姊妹，你明白嗎？在這裡最後，我邀請大家和我一同的起立，我們同心禱告。當我們閉上眼的時候，我們就是去面向面見上帝的時候。在安靜的當中，你想回你自己，究竟今天你和神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什麼的光景裡面？究竟在你裡面有沒有什麼的罪你還未處理，而這個罪是今天攔阻緊你能夠可以很完完全全的你將你自己揭露在上帝的面前？今天你的罪有沒有令你的生命不斷的下沉？又或者你說我不知道我有什麼罪，但是我的生命就是不斷下沉。願我們今天在上帝的面前，我們祈求，求聖靈在我們每一個人內心當中光照我們，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困难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求什么的赦免，我们求什么的原谅，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像大卫的一样求主的洁净，我们就能够有一份重造清洁的心。神啊，今天我求主你就是这样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工作。主啊，若然我今天站在你的面前，我愿意打开，我愿意主你去修改，愿意主你去更新的话，我求主你就去到这些的人，这些的人，这些想有这种想望的人的心里面，你都在工作，叫我们不要跟你有距离，叫我们能够更加贴近你，叫我们有一份勇敢的心，在你面前的时候去坦率承认，并且我们祈求主你的再一次的拯救来到我们中间，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离开罪恶，从一个困难当中能够进化转换成为一个更被你祝福并且能够祝福多人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改造我们，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